在美国攻读水利学专业，学成后回到中国的黄万里博士是著名教育家、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1949年中共建政后，黄炎培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并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据史料记载，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反对对农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毛泽东曾称他是资本家代言人。1957年6月，反右运动即将展开前，毛泽东把矛头指向黄炎培的儿子《花丛小雨》的作者黄万里。黄万里在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有一次毛泽东会见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雨》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威严绝，这是什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及黄万里，由此注定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命运。黄万里的女儿，在美国的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潇露对美国之音表示，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把黄万里的《花丛小雨》呈送到了毛手中。毛读到那首词特别喜欢，读着读着就由喜转怒。
后来传达就说呢，毛泽东毛主席呢首先读了这首词，心里头呢非常欣赏啊，什么边读边感叹，这个黄炎培的儿子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学理工的还能写出这么好的词，很高兴。但是看着看着呀，就变得越来越生气，可以说到最后看完以后简直就是愤怒，给出了一句话：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后来就取了什么话三个字呢，做6月19号《人民日报》刊登右派言论的一个专栏题目，就叫什么话。第一篇文章就是清华大学黄万里的《花丛小雨》。
据1977年5月首次公开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的1957年5月15日开始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以及其他一些史料，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当时正在酝酿一场针对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和党外批评人士的反右运动，准备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就是毛公开宣称的阳谋。黄潇露说，
在这个5月15号以前呢，清华北大呀，已经有建议咱们创建一个海德公园。什么时候大家有了不同的现在政治方面上的话呢，我们都到那儿去辩论啊，有这种情况。那当时的蒋南翔校长就很不能忍受什么这个清华北大的学生们闹到这种程度了。毛泽东呢看到每天的汇报，他很紧张啊，他那时候就看着每天的汇报，看到这个汇报的时候，就让彭真呢去告诉蒋南翔，你要稳住，要沉住气，就让他们放啊。所以呢，可想而知，黄万里的《花丛小雨》一发表呢，蒋南翔就通过彭真这么一级一级的就送到，每天不是都要上毛泽东汇报吗？就送到毛泽东手里了。
1945年7月，为促进国共合作，黄炎培作为老资格民主党派人士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民主同盟常委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相谈甚欢。他在1957年6月5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与陈叔同一起深夜被毛召见一事，谈话矛头直指张乃器、张伯钧和罗隆基等中共曾宣称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外知名人士。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在《张乃器在1957年》一文中写道，这场谈话给他父亲大右派张乃器等人的政治前途 以及所谓的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黄炎培与毛泽东个人交情虽然不浅，但他的家庭事实上并未逃脱反右斗争的剧烈冲击。1957年6月8号开始的反右运动期间，黄炎培共有7个成年子女，多半成为运动对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黄孝禄说，
子女有第二女儿黄晓彤和第三女儿黄学潮啊，那个反右期间正好是没工作，在家上的工作结束了，在家等着分配下一个工作呢，所以根本就没参加反右，没被打成右派。其他正在工作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部被打成右派，他们是长女黄璐，原名张全平，三子黄万里，四子黄大能，四女黄素回，五子黄必信。那黄炎培的女婿黄素回的丈夫陈枪，加上黄炎培的外孙子黄晓彤之子黄世芳，一共七位。
黄孝禄指出，这七个右派中只有黄万里是真正的右派，其实按今天的观点就是拥护普世价值人士。
我父亲也这么认为，黄炎培的其他六个家里的六个右派都是按打右派的百分比而定的啊，那个或者是受了黄炎培的牵连而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他们所遭受的迫害是非常惨痛的。特别是黄炎培的小儿子黄必信，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15号就被迫自杀身亡。同年年底，他的小女儿黄可卿失踪，至今没有下落。1968年6月15号黄必信去世两周年，其妻于启运在大连工学院隔离审查时受到残酷殴打，被迫跳楼自杀身亡。
据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一书引用的数字，80万人被划右派，另有290万人受株连。1959年黄万里又一次被毛泽东提及，那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部分地区导致大饥荒，彭德怀元帅发出批评冒进和浮夸风的万言书之后，地点在著名度假风景区庐山。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在举行历时数周的庐山会议。黄孝禄说，
到了七月中下旬到八月初，毛泽东彭德怀开完会往下走，毛泽东曾狠狠地指着彭德怀说，彭德怀，我看你就像黄万里一样脑后长了反骨。这是李瑞先生多次亲自向我父亲黄万里讲过，他也向我和很多很多人讲过。
黄孝禄告诉美国之音，毛泽东也曾几次三番说起黄万里的诗词，
就是1964年1月24号春节谈话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地仪、康生、林峰、张世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恒、黄炎培、朱穆之、张静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16人参加。毛泽东，黄炎培在场，毛泽东说，黄老，你家如各党各派民盟民建共青团，听说你有个儿子在清华大学做教授，对我们的黄河治理提了很多意见，他填了一首词《调河新郎》，百花齐放送，我就是爱读。当时黄炎培已经85岁，耳朵有些聋，为了确定毛说了什么，第二天特地跑到张世钊家询问，张世钊确认了毛的此段讲话，该讲话 在全国各个机关各大院校传达后，黄万里就提出了改建三门下的大坝的故事，这里头还有很多故事我就不详谈了。所以你看得出来，毛泽东武谈黄万里有第三、第四，这一三四五有四条都具体的谈到了黄万里的诗，也就是说，黄万里的诗在他脑子里印象非常深。实际上呢，是为什么有这么深的印象，也是这个诗后来的啊，这个花丛小雨这个整个故事对他的脑子里太有印象，所以他我想他谈诗是为了在大领导前头显示我会作诗，所以我读得懂黄万里的诗，我就老要把黄万里的诗拿出来说给你们说一说啊。我觉得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对黄万里的花丛小雨有多么深刻的印象。
中国大陆1957年春夏之交轰轰烈烈展开的大明大放得到了官方积极鼓励提倡。黄肖路在他的文章中列举了毛泽东当时的多次相关讲话，例如对党外人士让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在那年四月中下旬10天之内连发3篇社论，号召社会各界鸣放，声称该党虚心听取批评，愿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黄肖路指出，当时的共产党看起来的确非常非常开明。随着鸣放的深入和持续，出现了一些对中共政权和一党专政的批评言论，甚至有人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这就大大超越了以开国帝王自居的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关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文字称，在共产党的整风过程中，确实有极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1957年6月8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号角。6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几经修改的长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跟之前讲话的主调大不相同，从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变成了强调阶级斗争、反右斗争。同日，《人民日报》第6版上开了刊登右派分子文章的专栏，所用的标题就是什么话，第一篇文章就是黄万里的花丛小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有评论指，这为后来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6月8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号，《人民日报》发表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据说是毛泽东所写，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除掉。对于中共搞大规模反右运动究竟是出于一个阴谋还是阳谋，一些分析人士存有争议。在纽约的政论人士胡平认为，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他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前写道，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 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账，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史学界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一般认为，反右运动消灭了反对派对中共的制衡，中国大陆的本来就不完善的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规模更大、后果更严重的政治运动，乃至当今不得妄议的文字狱埋下了祸根。对于习近平时代严控言论和打压异议人士，特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最近推出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针对曾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提出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戒律，国际媒体正在密切关注。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份中办文件是执意打破实行数十年来的中共领导人任期规矩的习近平，为确保其二十大进入第三任而对还有一定影响力的党内元老们发出的封口令。胡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
抗议当然是很正常的思想表达了，就跟我们谈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当然是指发表反对意见的自由，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我说我们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们不准发表不同意见，不准发表反对意见。那普天下古往今来，那都是言论自由了。秦始皇也言论自由，希特勒也言论自由。因为你在秦始皇的时候，希特勒的时候，你跟他唱一个调调，你高呼万岁，那仍然是言论自由的。所以言论自由定义，它当然一定就是指不同意见的自由，反对意见的自由。如果你只要你还不敢否认，在党内啊，大家可以发表看法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发表反对的看法。所以你这么说，你妄议按照定义那就是错误的，完全是一个这个集权专制的一个法西斯的规矩。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